贾老师是天津市戏剧家协会会员，天津市摄影家协会会员，民主促进会会员，曾得到过王世霞、张世玉、刘雪涛、袁文斌等小生名家的指点，并和袁世海、杜近芳、谭元寿、马长礼、梅葆玖等名家合作演出，为梅花奖得主赵斌、张峻凌分别排演《周人姓早》《刘伶醉酒》，后又专注舞台摄影，曾出版摄影作品集。今天呢，贾老师带给我们的讲座题目是《从京剧小生到舞台摄影》。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贾峻老师为我们做讲座。
谈不上讲座啊，我首先感谢金门曲坛、天津市图书馆、天津市群众艺术馆、天津市老年时报主办这个为大家能够交朋友、联系感情的这么一个平台。我呢谈不上有多深的研究，就是今天借着机会呢，就把我所知所学向在座的各位老师、各位朋友做一个汇报。这个京剧小生啊，它的特点在座的各位老师朋友都了解了，我大概的讲一下这个小生的形成。在徽班进京的时候呢，有小生叫曹凤志，我记载的。这他是因为他们是从南方来的，主要以昆曲为主。昆曲呢，这个小生就是真假声结合，所以说当时的小生就很自然的就以这个真假声结合来发声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，小生呢主要是表现年轻一代人的人物，所以说他的用真假声呢主要是体现了这个年龄段的朝气蓬勃，主要是从这方面考虑。哎，那个不好意思，因为前几年出了一本书叫梨园写真，照的也不是太理想，我想赠送天津市图书馆和金门曲坛每单位两本书作为纪念吧。曹凤志呢，当时会戏比较多，文戏武戏都能唱。他的儿子叫曹梅仙，就是眼眉的眉啊，是神仙的仙，曹梅仙。他的儿子就在这个曹凤志的基础上又有很大的提高，从这个戏路子比较宽了，这个表演方面啊都有一定的进步，奠定了京剧小生的基础。所以这个曹梅仙呢就被视为小生的鼻祖。继曹梅仙之后呢是徐小湘。徐小湘大家都知道，在同治年间，同光绪年间有一个京剧十三绝一幅画相当有名的，它记录了当时活跃在舞台上的最有名的各个行业的行当的代表。徐小湘呢 就是坐在中间的那位，他演的是周瑜，他画的是周瑜的像。这个徐小湘呢，他的武功相当的扎实，像什么雅观楼啊、长坂坡，长坂坡当时是由小生来唱，后来就归为武生了，所以他长坂坡啊、雅观楼啊全能唱。像文戏啊，当时的这个小显呐、这个玉门关呐、等等这些小生唱的也都唱，非常全面，嗓子也好，扮相也好，表演也好。他当时和这个大老板，就是三庆社、三庆班的程长庚、三庆班他们合作了很多戏，像什么镇滩州啊，等等的这个对戏。当时的镇滩州这出戏就被当时被称为双绝，就是程长庚是一绝，徐小湘也是一绝。这个后来呢，因为这个戏码啊，两个人发生了矛盾。这个程长庚说：“你不就是个唱小生的吗？我观你十年，我看你还怎么样？”这个徐小湘呢，自尊心相当强，我不干了，结果就回家。回家，他并没有闲着。当时有评论称，就说是头不去网，脚不脱靴，就是这网子我天天无时不刻的在戴着，我这个厚底儿我一天不穿着，天天在家里头奋发图强研究戏。过了几年之后呢，这个三庆班呢，因为没有徐小湘了，所以他这个上座率啊，也就是逐渐的下降。后来程长庚的大老板没办法了，就到徐小湘家里去请他。请他之后呢，就是两个人研究这个打炮戏。我重回三庆班打炮戏是什么？这个程长庚说：“咱们还镇潭州。”徐小湘说：“不行，咱得借赵云。”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九龙山就镇潭州啊，是岳飞收养在兴。这个借赵云呢，是刘备借赵云，关系不一样了。所以呢，当时二位就是在这个戏码上啊，都是斤斤计较，都是角儿嘛。所以程长庚也不得不屈从于徐小湘，因为是求人家去的。因为这几年在家里头闭门研究艺术，所以再次重登舞台，技艺产生了飞跃，所以在当时在这个社会上影响相当大。所以说这个十三绝能把它放在中间的位置上，这可想这个徐小湘当时的社会地位，在京剧界的地位，所以被后人称为祖师爷。在这个徐小湘之后呢，这个当时这个程长庚啊去世了，因为两个人合作多年呢，徐小湘就认为这个我失去了一个挚友，就失去了舞台上的一个伙伴，就谢绝舞台不唱了。他是苏州人呢，他准备回苏州，他是1932年生人，他准备回苏州。准备回苏州呢，可是当时没有小生嘛，顶班啊，怎么办呢？在众人的相约之下，他挽留了一年，为了培养学生，培养接班人嘛。当时选中的是王楞仙。王楞仙的这个武功不错，嗓子不如徐小湘，所以在唱功上呢，相对来讲薄弱一些，表演好，他在表演上有很多的提高和发挥。这个我20多年前吧，我有机会听了一次这个王楞仙的唱盘，确实不错，可是跟现在比没法比了。 他唱的都是老腔老调，你猛一听跟花脸一样，啊，都是唱的是老腔老调。可是这个，因为他这个小嗓比大嗓相对来讲要好一些，就是原来的小生这个笑是用大嗓，所以王永先呢就把它改成了小嗓，所以延续至今，小生的笑还用假声来笑，所以这是王永先的一个贡献。再有一个就是当时和这个在王永先前后有一位叫龙德云，龙德云呢是继徐小湘之后啊，王永先同时期的，也可比王永先大一点，是又一位小生名家。这个龙德云呢，因为在龙德云是在徐小湘同时代的。龙德云呢，创造了什么呢？创造了娃娃调。什么戏呢？教官。教官的娃娃调就始于龙德云。当时那个时候的娃娃调和现在是不一样，现在的娃娃调是经过江淼湘发展充实，可是这种版式是由龙德云开始的，所以一般的也把这个娃娃调叫做龙调。这都是在京剧小生史上对京剧的小生有个贡献的人。再后来呢，就是朱素云。朱素云呢，这个德俊儒啊，这几位小生。德俊儒呢，嗓子比王永先好，所以他在文戏上比较著称，他武戏也动，但是动的比较少，还是这个小生戏唱的比较多。这个德俊儒的贡献是什么呢？是把这个尖酒令，尖酒令原来是往生戏，是孙居仙的拿手戏。小生唱什么呢？唱尖酒令未央宫一折，就是杀这个吕莲吕齿这一场戏，削弱了吕后的势力，就这一折。可这折呢是旦角比较重，就是吕后唱腔比较多，小生呢就是几句散板。就是因为德俊儒把这个巡营定计拿过来了，改编成小生二黄慢板，二黄导板，回龙慢板，后边是西皮，定计的时候是西皮原版转上溜，所以这个戏就完整了。小生就在唱尖酒令的话，是从巡营定计到未央宫，所以这戏就完整，小生戏就丰富了。这个德俊儒因为离咱们时间太远，大家都不熟悉，可我提一个人大家熟悉，谭富英。德俊儒是谭富英的老爷，他的女儿嫁给了谭小培，这说明当时谭家是谭鑫培是很有社会地位的，这说明德俊儒在当时也是也是有一定地位，要不然他成不了亲家。所以德俊儒呢，在唱功方面，他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进步，但是他受这个局限性，受社会的局限性。再后来呢，就是朱素云。朱素云呢，就是都不错，文的武的各方面都不错，相对而言呢，就是没有特别出彩的地方， 但是他呢，像什么梅兰芳啊、尚小云呐、程砚秋啊，当时都起来了，朱素云就帮助他。所以朱素云呢，还有一句话：四大名旦我傍仨，从今不愁吃喝穿。就说明当时朱素云也有一定的成绩了，否则的话，这四大名旦也不会用他。这是也可以说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人。再后来就是比较出名的，就是程继先了。程继先是程长庚的孙子，在小荣春社的科班里的时候，唱的武戏就相当的不错，就很有名。因为他扮相好，辨识，个子不高，武戏相当的漂亮，受到清宫的德公公的赏识，不让他唱戏了，你做官去。结果这个程继先呢，做了几年官，等民国初年，清朝完了，他这官也做不成了，怎么办呢？回来唱戏吧。回来唱戏，因为自己的嗓子搁了这么多年不是特别理想，就唱五小声，以唱五小声为主。在当时来讲，因为他有五声的武功基础，他的五小声戏是相当了得，否则的话，叶圣兰、于振飞、白云生这些个大家也不会拜他为师。所以程继先在当时来讲可以说是头牌小生。在程继先之后，咱们着重的讲一讲姜妙香。姜妙香是1890年生人，这个程继先呢，是1872年生人，比姜妙香大几岁。姜妙香他父亲叫姜丽云，是唱旦角的，他自己组过班社叫炫春班。当时姜妙香的弟兄比较多，他行六母，上面有哥哥，下面也有弟弟，哥们儿比较多。姜妙香呢，在8岁时开始学，跟谢双喜，就是陈德林的老师，陈德林老夫子啊，他在青衣来讲也是划时代的人物，是跟谢双喜学习，后来又跟陈德林学习，虽然是师兄弟的关系，但是实际上是师徒关系。姜妙香因为当时是梨园世家了，受这个熏陶，本身也有这个细胞，所以他到15岁的时候就唱红了。他赶上一个什么好时候呢？就是王耀卿、陈德林嗓子已经不行了，演出很少，因为他比这四大名旦都大，比梅兰芳先生大4岁。梅兰芳先生是1902年生人，1994年生人，就是比梅先生大4岁。可是大4岁在那个时候就很什么了。姜先生这个15岁时候，梅兰芳才11岁。就在正是在这个王耀卿和陈德林在舞台上逐渐消退的时候，四大名旦还没有起来的时候，当时北京的青衣就是姜妙香。 当时谭鑫培吃俸禄的，谭鑫培到皇宫里去演出，到哪个王爷府啊什么做堂会，都带着姜妙香。当时因为他为了养家嘛，就是赶场。当时北京的剧场是只唱白天戏，晚上不唱戏的，什么广和楼啊、中和楼啊，这些戏园子是只唱白天。姜妙香为了养家糊口，白天唱，晚上还要去跑堂会，红了，从15岁红到19岁就累病了，累得吐血。因为他的一个哥哥两个弟弟也是因为劳累过度吐血早逝，当时把这个将军们姜家人就吓坏了，他可不能再走了，再走没人挣钱了，这一大家子吃什么呀？所以当时倾其所有为姜先生看病，买营养品营养，姜先生躲过了一劫，活下来，活下大概病了不到一年的时间。他要恢复演出的话，假如还唱青衣，身体不允许，嗓音也割回去了，怎么办呢？当时陈德林就给他提建议，你唱昆曲吧，昆曲还省点嗓子。他跟陆杏林学昆曲，当时就唱了昆曲。后来陈老夫子说，不行啊，你这个唱小生吧，你改小生得了。姜先生一想也对，从恢复演出就是边学边演，一边演青衣戏，一边演昆曲，一边演小生。这个小生戏呢，这个因为姜先这人呐特别执着，举一个小例子，他学一出戏要背戏，他用什么方法来背戏呢？他有100个铜钱，我背一遍，把这个铜钱从这个盒里头搁到这个盒里，直到把这个100个铜钱全挪到这个盒里头才算完。就姜先生对艺术就这么执着，可以说是空前绝后。他到后来教学生也是这么认真，我教一遍没有铜钱，我拿洋火盒，拿洋火火柴，我教一遍拿回来一个，教一遍拿回来。为人忠厚，特别的认真，所以就有姜圣人之称，人品相当好。举一个小例子，这个抗日时期梅先生8年常年居住在上海，当时梅剧团也在上海，可这些底包们怎么吃饭呢？一方面得到梅先生的资助，另一方面呢也坚持演出，演的时间不长。有一天晚上演出回来，姜先生一直走在马路上，突然端出一小刺了，小流氓，给我把斗笠拿来，把钱拿来。姜先生一愣，啊，好好好，不就要钱吗？给你。因为姜先生也有武功啊，像八大，像这个好多雅观楼这些武戏他也唱啊。我想要逗一个小流氓应该没问题，假如换一人我跑也没问题。 江先生没有，他考虑问题和别人不一样。他说他为什么要借我钱呢？一定是家里揭不开锅，所以才走此下策。他同情他，他突然的把小偷叫过，这个强盗叫过来，哎，你回来回来，把刀子拿出来，你要干什么？别误会，我这儿还有一块怀表，你也拿去得了。所以回来江妙香把这事情跟这些同僚们也一提，大伙儿不愧为江胜人，真跟别人不一样。所以别人问这个，后来有人准备给江先生出书，问江先生您有多少学生啊？一般很正常人也会提到我有张三有李四，是吧？江先生没有。哎呀，我也记不太清，我也没怎么教人家。所以说这个人品，所以看江先生的戏，60年、62年，我就住在中国大学，没少看。他第一次随梅先生来，第二次61年梅先生故去之后呢，他到天津来陪着丁志云唱两场戏，而且这个演出之前，他就在中国大学的那个上上门那小化妆室化妆，我就站在左右。每来一个客人，他都要站起来低头哈腰跟人家道辛苦。所以当时我就感觉这老爷子简直是太厚道了。所以你看江妙香的戏，就特别亲切、舒服，不闹腾。是一种享受，这和江先生的人品是分不开的。因为我们戏剧界讲这句话，学戏先学做人，这做人很关键。说一个题外话，北京有一位也是名门之后唱小生，都说他不错。我看你说个头半身嗓子确实，从这角度讲确实不错，但是我怎么看他不像好人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怎么看他。后来我看了他这个智斩鲁斋郎金佩像，他演坏人他也不像坏人了。这位老兄前几年到台湾去交流，就是所谓的艺术交流了。您交流艺术啊，您别交流人呢、啊、别交流感情啊，捅娄子了。没想到对方是黑社会大佬的情妇，没几天被发现了，到现在一个耳朵让人给拉下去了。所以说舞台上绝对能体现一个人的人品。为什么说演戏先学做人？先辈们不是随便说的。所以看江先生演出真是亲切、啊、你坐那儿是真是一种享受。再举一个例子，有一次梅先生演出，因为有朋友请吃饭，饭也耽误了，路上车也耽误了，买晚了。当时江妙香在前面是个吊场，赶紧后台管事这姚一福就通知江先生，哎，六爷，马后 什么叫马后呢？在我们京剧戏班里就叫放慢节奏，拖时间，叫马后。江先生，哎呦，怎么马后啊？这调场本来就几句啊。灵机一动，想起来了，跟台底说：“今日闲暇无事，我学了几首唐诗，给大家背诵起来，你叫板，唱上了。”等到最后通知六爷齐了，江先生您也快齐吧，因为我把这个京剧小生的各种版式我全看过来了，再唱我就没什么新的版式了。就可见江先生一个是人品，一个是知识渊博。为什么说江先生是一代宗师呢？是京剧小诗中的里程碑呢？就因为他在唱上产生了极大的飞跃，就把这个京剧小诗的那种直腔直调极大的丰富。他重点研究了几个京剧小诗八出戏、唱功戏：《飞虎山》《笑感天》《小显》《辕门射戟》《教官》《尖酒令》《飞虎山》《白木楼》八出戏，他重点研究，下了功夫。娃娃调那是江先生给丰富的，所以现在成为小生的代表版式，受到听众的喜爱。那江先生是大功一件。当时的娃娃调就是龙德云创造的，这个娃娃调没有那么多腔。当初唱四郎探母，四郎探母大家都知道是个群戏，每个行当都能有表现的机会，所以这出戏是长演不衰，其中也有江先生的功劳。当初的杨宗保巡营就是两句摇板：掌中临了出帅令，巡营了哨要小心，就这个。可江先生呢，一看给四郎探母要丰富，就和王凤卿，就是王瑶卿的弟弟，王凤卿的少爷叫王少卿，他当初给王凤卿和谭鑫培拉弦，后来被梅兰芳请来傍着徐兰园拉二胡，所以京剧的二胡是从王少卿开始的，也就是说从梅兰芳开始的，原来就一根京胡，没有二胡。所以王少卿这和江宝香先生二位就研究这个娃娃调，说这点地方应该搁个娃娃调合适。因为什么呢？16岁，杨宗保16岁，交给他一任务，巡营了哨，非常高兴，在这个时候适合唱这个版式。可是原来的版式太单调了，腔儿太单调，所以江先生和王少卿二位研究了，丰富了京剧小生的娃娃调。像最著名的那个长腔，向前者 这个腔脍炙人口，这都是姜先生的贡献。还有一次一个小事件吧，这么一件事儿。当时1947年、1946年间，这个时间段，姜先生还在上海。还在上海呢，叶盛兰也到上海去演出。当时叶盛兰是挑头牌到上海去演出，当时叶盛兰已经不得了，头牌小生已经相当红了。他学的戏呢，基本上都是傅连成、萧连芳，就是萧长华的侄子萧连芳教的。同时呢，也有姜妙香的东西，因为姜妙香创的新腔很受关注，也被后人广泛的学习。可是唯独有两出戏，一个是小雪，就是罗成托照，一个是玉门关。因为这两出呢，姜妙香演出比较少，这个小雪一生就演过两次。叶盛兰呢，这两出戏不会，没有机会学。到了上海之后，通过朋友找到姜妙香，就想拜师，要学这两出戏。当时朋友把这个消息告诉姜妙香之后，姜妙香非常高兴，他说叶盛兰都成角了，这么大的角想拜我，不能不收吗？我太高兴了。结果这朋友就把这个姜先生的意思告诉转告了叶盛兰先生，叶盛兰先生自然是高兴了。他当时我们戏班啊，有那么一个不成文一个规矩，就我拜了师了，我有师傅了，就不能像现在似的，我今天拜张三，明天拜李四，好，我拜了七八个老师师傅，那会儿是这种行为在当时是不被认可的。他说我已经拜了程继先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就管叫先生了，别叫师傅了，叫先生。这姜妙香都接受，无所谓，人厚道。可就在这个，所以这个叶盛兰就跟这个中间人就说了，这个我要给姜先生钱，姜先生肯定不收啊，就根据他这个人性，他肯定不要钱的，怎么办呢？得了，这样我给六奶奶打点六子，给姜先生做几套衣服都准备好，出插头了。当时梅剧团处于一种瘫痪状态，各奔前程。姜先生呢，就落在黄金大舞台做底包。可是这个时候呢，合同到期了，下一步怎么走呢？因为那会儿演出很少，日本时期演出很少，挣钱也只够糊口，说要不回北京。说大年底的，北京的各个班都人都定下来了，咱们不能把别人挤走，我上去啊。正在为难的时候，有一个朋友出面，得您上皇后大舞台。皇后大舞台就去跟这个姜妙香先生就定了合同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没想到这个介绍人跟叶盛兰关系不好，他就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找到姜妙香，你不能收他。戏班有句老话呀， 教会徒弟饿死师傅，你怎么能教他呢？叶永兰这么大名气了，你得把这两徒弟教给他，他如虎添翼。他提了很多他的理由，江表恒一看，哦，明白了，他是阻止我。可是我那头已经答应了，怎么办呢？江先生非常为难，就说将来，哎，将来回北京还有机会，可是这个我不能得罪呀，人家好心好意给我找了饭碗了，我把人得罪了不合适了，所以这个诗就没有拜成。这造成京剧史上的一个大遗憾，因为江妙香呢长叶圣兰24岁，属虎的，当时江妙香属虎，于振飞属虎，叶圣兰属虎，还有卢富兰、白云生，当时很有名气，还有高威廉，就是金仲仁的徒弟，都属虎。这是一种巧合，就是江先生比于先生大一岁，于先生比叶先生又大一岁，都是一种巧合。可是反过来呢，叶圣兰行四叫叶四爷，于振飞行五叫于五爷，江妙香行六叫江六爷，很有意思，这也是时代造成的一种佳话。就说江妙香在改革创新京剧小生唱腔，他有一个背景，就任何人物的产生，他都离不开他当时所在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。什么背景呢？就是王耀清先生在舞台上不能展现自己的才华的时候，他投入了创新创作。在过去，青衣是不许演花旦，不许表演的，就不是肚子上，不能露手，不能露屎，在当时对青衣的要求，花旦不能演青衣，你只能表演刀马旦，只能唱刀马旦，连花旦的行当特别鲜明。王耀清先生就大胆地打破了这个界限，青衣也可以表演，就创造了花山这一行当，就是我青衣也可以有舞蹈。从人物出发，不要局限于行当，要从人物出发。所以当时王耀清为京剧做了极大的贡献。为什么叫通天教主呢？就因为王耀清对青衣的改革，才拉动了整个行业、整个京剧事业各个行当的改革。就那个大环境允许了，就我改了之后，观众也认可了，没人说，没人敢说闲话了。当时可想而知，就是裘盛戎进行唱这个花脸唱腔改革的时候，不还有人讽刺说是妹妹小生，妹妹花脸。所以说，这个王耀清相当了不起，他能够抵抗世俗的观念，对戏曲进行了重大改革，在他的带动下，才有江妙香对京剧小生的大胆的改革，才有后来四大名旦根据自身的条件，在王耀清的指导下进行各自不同的 改革。这四位都是根据自身的条件，自己对京剧事业的认识，对美的认识，来进行着自己的创作，形成了四大流派。所以说王瑶卿是功不可没。所以姜妙香处于那个时代，他经过自己顺应了时代，他进行了伟大的，可以说是伟大的创作，才形成今天京剧小生这么完美。姜妙香这人为人忠厚，大伙都知道，博采众长，谁提意见他都正确的吸收。我的老师袁文斌先生是天津云国剧社的大票房的创始人，跟晋云观众都是这个票房创始人。这个票房当时可以说领导了天津市的业余界。我的老师跟姜妙香就是一种师友关系，既是师徒又是朋友。在创造这个新腔的过程当中，姜先生就可以把这任务交给我的老师。这几出戏你可以参与创作，你可以拿你的意见唱给我听。所以我的老师要说名票，那是当之无愧的。袁文斌老师不但深的研究江派这个乐队，这一堂吹打弹拉唱无一不精，对于京剧的行当，花脸小生小花脸都会。所以他教的学生比较有名的是齐孝云、女娲脸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我的先生就是把自己的想法创造的腔就唱给姜先生听，姜先生在进行润色取舍。我们先生就是这个袁先生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建议是被姜先生采纳，而且现在也是流传很广的一个腔。举个例子，教官第二段二黄，银枪插在马鞍前，银枪插在马大大的鞍前，这个是袁斌袁先生听了老旦戏的三进士，有这么一个腔，太华丽了。他就给姜先生建议，这个腔能不能搁在这儿？姜先生就欣然承受了，接受了。通过姜先生演唱，这腔红了，所以好几出戏里都有这个腔。虽然是一个小腔，就说明了姜妙香和我老师之间的关系，说明姜妙香为人不是说我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，是绝对的没有。姜先生陪伴了梅先生大概是46年，原来他也跟什么程先生、尚先生啊，谭鑫培啊、马连良啊，也同台演出，最后落脚点落在梅先生这儿。 这两位大师真是珠联璧合，风格也一致。我看了这个梅先生和这个江先生的七双会，那真是出神入化。看到二位不是在演戏呀，就是生活呀，真是配合太默契。江先生唱吹腔，上写着告状人，告状人，你写不下去了，不知道他妻子叫什么。这东西又有很多青年人感到诧异，那不可能啊，俩人都结婚了不知道叫什么，不可能啊，实际这不新鲜。在那个社会，女人的名字是保密的，女人的年龄和名字都是保密的。这赵宠和李桂芝新婚，不知道她的大名字叫什么，太可能了。他江先生在这点演的时候，那真是出合入化，出神入化。你讲什么吧？因为他发现这个李桂芝告诉他了，他父亲被压着呢，受冤了，哭哭啼啼的。这赵宠疼爱自己的新婚妻子，我得不能让他哭，我得把他哄乐了。因为江先生自来带着书卷气和这个为人忠厚的这个性格，所以表演起来那就是活赵宠。就这点演的简直是几十年我忘不了，这就是大师。这个时间过得很快，这个关于到后来的叶先生大伙儿都比较熟悉了，他是天生的一副好嗓，有一个法国歌唱家就跟这个周总理说，这个叶圣兰这个嗓子真是上帝给的，他周总理就跟他说，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女高音呢。叶先生对京剧的贡献也是相当大的，所以到今天京剧小生能够存在是几辈前人做出贡献，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。再稍带的提一点，叶绍兰当初七八年回顾传统戏的时候，姜诗玉亲自跟我说，当时有一种舆论，演现代戏演的就一种极左思潮，说京剧的小生不能要。几位老先生就说不行啊，这京剧没有小生，他就不全面了。怎么办呢？那么刘雪涛啊、姜世玉啊、李德斌呐、楚金鹏啊等等在世的这些皇帝啊，这几位老先生在一块研究，他说我们一定要树立起一个人来，用事实说话，树谁呢？就隶属当时在北京的小生张春孝，嗓子不行，萧润德太瘦了，夏永泉江派小生唱的不错，太胖了，完了废了，怎么办呢？找叶绍兰，说叶绍兰也改行了，当导演了，这怎么办？得把他找了，无论如何要树立。所以说在这个众位前辈的努力下，叶绍兰在戏校的时候是跟学江派的，他的老师是严庆林，是江妙香的大弟子。这老先生说你不能唱江派，你要唱叶派，你要继承你父亲，因为江妙香死的冤在人们心目当中 对他留恋，对他惋惜，对他喜爱。你一定要学继承叶派，所以叶绍兰从原来叫叶翔，改名叶绍兰，开始钻研叶派。在众位师叔师大爷权威的努力下，叶绍兰终于起来了。说他为什么染了？一上就染了，他不染不行了。这文化大人把嗓子割不行了，他就得染了。所以说，尽管有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，但是叶绍兰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。他给我们京剧小生争得了荣誉，争得了地位，我们应该看到这一点。现在很多京剧小生就是雨后春笋，成了不少，就是唯一遗憾有点一言堂，这是一个遗憾。应该有很多像姜派应该发扬，可惜姜耀湘没有儿子没有孙子继承姜派，造成这个空缺，我觉得是一个遗憾。因为姜湘有很多戏，就是一个票友叫钱江到天津来唱几出姜派戏，那观众听着都受不了啊，掌声如雷啊，那就说明姜这个观众对姜派还是非常喜爱。非常可惜没有人继承。刘雪涛到中国戏校教戏的跟我说，他说我教了一段时间就不教了，怎么能学了不爱学，没有叶派火呀。另外这姜派太难了，太讲究了，这自身无法的，太讲究，学起来人家学一个月学一出，这学姜派才俩月，学生没兴趣。所以说我真希望有人能继承姜派，给我们这个京剧的百花园里多开一朵花。占用大伙很多时间，不好意思，我现在跟大伙介绍一下我的照片。我为什么要照相呢？因为在我们这一代人里头，我们的领导是外行，没有剧照，就连评剧院的梆子剧团演出都有剧照，我们团没有。我跟团长建议，我说咱们是不是得演出之前来点剧照啊，宣传宣传呢？根本不采纳，演员不就靠宣传吗？我们没有。所以当时京剧院三团的团长叫赵峰啊，他跟我说，他要把你们几个人搁到我手里头，我让你们红遍大江南北。可我们团长不行，他不能让你红遍大江南北，你们要都红一翘尾巴，我怎么管你们呢？所以成立实验团之后，我担任导演工作，当时就有发言权了。我就不能让我们的遗憾再留给孩子们，所以我就自己掏钱给孩子们照剧照，给他们放大，演出是放在中大剧院的这个宣传广告栏里头。我是这么起来开始照相，没想到照来照去很多人都喜欢。中国戏院经理万里就说，你那个我们现在搞中国民族戏曲大汇演，你来个影展吧，配合配合。我说不行，不是我照谁去，你开玩笑，我说没事儿，绝对没问题，你就搞吧，今天我得搞就搞吧。没想到搞出来之后挺受欢迎，好多这个戏迷朋友就说，你这个你要出本书多好啊。我说别开玩笑，我说我这个哪能出书呢？结果很多人建议你试试，结果我就拿照片到人民美术出版社找社长，我这好多人建议我这你看行吗？这社长一看行啊，没问题，我给你出。这书是在这种情况下出来的，因为当时没找我要钱， 就版权页儿，版权费没找我要钱，所以这人家出版社就投入相对小一些，颜色印的不太理想，但是他毕竟出，不是我的荣誉，是为京剧事业做了一点小小的贡献。现在呢，我就请大家看一看，这个照片。这个是戏家协会主席尚昌龙给提的，我给打电话，我说我要出本书，你给提俩字吧。好啊，后来给我打电话了，我提什么字呢？贾珍写真圣真，哈哈哈哈，他一笑，给我寄来了。我跟刘雪涛讲了，我说我管他叫，因为这个从我师父王世侠，从那儿他是王瑶卿的侄子，从他那论，我管他叫姑爹，因为他爱人的姑姑是王凤卿的老伴儿，这么一层关系。我说你给我写点字儿吧，捧捧我，得给我画个幅画。生有了，花篮有了，蛋卷儿长眉毛酒了，当时最有影响的。我说梅老师，您给我来俩字儿吧。这位写上几个字，就印在书上。原来最早设计是一个人占一页儿，后来给掐了。就是这个是我演那个小姐的剧照，就是在这个八里礼堂90年江派专场的时候，我唱的小姐。当时是我印象最深的，对我最大鼓励的，就是我三段唱，两段二黄，一段西皮，我叫了11个好。当时文化局局长高昌德就高兴的到后台，哎，炸了，炸了！所以这是我一生当中最好的纪念。那个是我和丁志云演《玉堂春》。这个是演石玉卓在后台照的，那个是我和丁志云演全部的这个凤凰超头一场木居易，这个是大合作戏龙凤呈祥，当时请了，这是袁世海先生，当时请了袁世海、梅葆玖、马长礼、谭元寿、杜近芳都请来了，大合作演出的这个《龙凤呈祥》，我演周瑜，当时几位老先生都很满意，都很高兴，主动跟我照相，尤其是这个大家没带来，这个杜近芳先生，散了戏之后跑到台上，小周瑜过来，当时他还以为我多想，实际我40多。小周瑜过来照张相，这说明他们很满意。这个是我和李丽演出这个吕布貂蝉，因为当时没有人给照剧照，少得可怜。这个是出年画，杨柳青画社出年画，我和李丽演演，因为演这出戏嘛，他们看着不错，所以照的像出年画。那个是我和这个李明言老师合照，那个是我演出的《鲁寨王》，这是我最得意的一个作品，包公智斩鲁寨王，那个一直在很多朋友的记忆里还记忆犹新，那说明我这个人物创造呢是比较成功的。这个是和梅葆玖老师，这个是和这个辛艳秋老师演出这个《春闺梦》，那旁边是迟小秋，当时他还很小，很年轻的。那是丁志云，我和丁志云演出《凤还巢》的一个剧照。那个是我和我爱人去拜访国画大师 孙其峰先生的合影。这是给试验团拍这个花田错请的刘长宇老师来做艺术指导，当时我是导演，我和刘长宇合影。那个是因为除了书啊，我和这个北京荷叶帮剧院的著名演员刘玉玲，他看这书特别高兴，因为我觉得还有他一张照片嘛，高兴的跟我合影。这是马少良，那时候还没出书呢，到马少良家去，因为我们是从小一块长起来的，到他家去。这个是殷佩相的第一出戏，就是我和马少良的断臂说书。当时为了对这个戏负责，因为要留录像啊，对这戏负责，所以请来了李万春先生，这是他的夫人李艳秀，那是李惠良。当时就请李万春呢给把把关，李万春对我这个是非常满意。当时就跟马少良说，你到北京演出一定要带奖杯。当时这段壁说是我的录音龙，我是根据叶盛兰先生这个录音揣摩的，因为没看过这戏，所以为了准确一些，所以才请的李万春先生。这是这个本书的封面，这个是这本书发行的时候，为了造气氛嘛，请这个王立军、张克还有施小亮跟着我一块儿搞签名手书。这是我给评剧院导演这周人献嫂谢幕的时候一张照片。这是我给唐山评剧团张俊明在他家里头给他说戏，说这个《刘伶醉酒》身段的时候一张照片。他们二位都是梅花奖获得者，赵斌是因为这个周人献嫂拿的梅花奖。这个周人献嫂我顺便说一句，我把这个周人献嫂几个地方给改了，当时这个打周人的这个老头啊叫张四爷，当时拍这戏的时候呢没提身世，是楚金鹏拍的最早，没有身世。后来这个叶盛兰先生呢把这戏拿过来之后呢也进行了一些改动。后来恢复传统戏以后，叶绍兰搞这戏的时候也进行了一些改动。可是当时这个张四爷这个是他自报家门，我是卖鱼的，我看这事不公，我要去打周人，而且周人还把杜文学的妻子交给他让他领走了，我觉得不合理。这个卖鱼的和国防部长，当时杜文学父亲杜贤受迫害，他是国防部长，这国防部长和卖鱼的他不搭界。另外他毕竟他再是个老头，他也是男性嘛，你周人你也不能把你的嫂子让他领走。所以我在拍评戏的时候给改成老旦了，是杜文学的乳娘，他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去打人。另外他再把杜文学的妻子领走呢，我认为这是合理，我也改了。在原来的周人献嫂里边，这个杜文学的妻子和周人的妻子来争夺谁去赴难，杜文学妻子没有什么大的表示，我去吧，这个人物很扁呀，不丰满。在周人的妻子要上轿的时候，杜文学妻子拿着一个批出来了，我去吧，假不假事，我给改了，我给改成杜文学妻子怀孕了，周人的妻子有孩子了，我把孩子托付给你，你要把孩子生下来为杜家报仇，顺理成章，杜文学妻子让路，周人的妻子就是自然而然的就去赴难了。后来我把这出戏的录像给叶绍良看了，我给他移植了，我是冒昧啊，我大胆的我给改了，我说我要是导演京剧呢，我一个字儿不能跟你动， 借着移植评戏这个机会呢，我说我就胆大妄为了，我说你回去看看。过了一段时间他来了，我说那个录像你看了吗？看了。我们原来确实有不合理的地方，就这么一句话，这说明他认可。这是我导演戏导演生涯的一个。这张照片是对火字，这是张学金、张学海、叶绍文，这很难得的，哥俩都不在一个，这哥仨都不在一个剧团，到天津来演出，这个很难得。最难得的是这三个人对火字，火火啊哈哈，很难得三个人的脸全冲外。所以后来我再想拍这片子拍不上了，怎么呢？这脸都冲里头斜着啊哈哈哈哈，他不冲外，我没辙了。所以这个张照片我觉得很难得很珍贵。这个是奚孝伯的孙子，叫奚中禄，演出铁龙山，我给抓拍的这么一个镜头。这个是战绩州，我抓拍的一个镜头。这是马少良的这个战满城。这个是王立军的铁花车。这是马少良的关镇，那是八仙过海王平。这个要提一下，陈少云，上海的，是旗派，唱这个四进士。因为我想了，这个四进士这个老生最有代表性的是什么动作呢？我想来想去，三百两，受贿多少？三百两，不多，三百两。我说只有这动作最能说明这个四进士，我就等。等他正伸出手来三百两，我给抓上了。那个是张克的做工，因为做工也没有什么，我照相就主要是照他的神，就好看了照片，就好像他在跟你说话，就有这种感觉。所以我这等这个四郎探母的杨艳辉没什么大的动作，我就等等这会儿，正好这会儿有点神给逮上了。这个是战金山，这张照片是在华北五省市影展的时候得奖的作品。这出戏啊，我都要走，我一看戏快完了，我赶紧在观众走之前，我先溜吧。我都走的中间了，突然想起来，这阵还有一个翻身了，我赶紧对这快门，对这光圈，我赶紧往回跑。啊，嘣儿和正好逮上了，没想到这片子拿分了，因为他脸特别实啊，这个靠旗子特别虚，啊，这很难得。后来再抓不好抓。这个是陈爱实验团的红娘，我说能代表红娘的这出戏的神态在哪儿呢？红娘是传书递简呢，促成了这段姻缘呢。所以我就等这个信，他拿这封信的一个小转身给逮上了，所以一看就是红娘，没跑了。啊，那个是他在化妆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是我第一次照相。照的是杨门女将，王燕的杨门女将翻身。这是王燕在这个戏剧博物馆为法国友人演出的化妆时。那个是王燕的 招进初赛。这是王燕的捧印。我想这个捧印我得把李明言照上去，我就等这镜头，他要摔的印的时候，你不挂帅我挂帅，正好两个人的神态都有神的时候，我给逮住了。这个是刘淑云的石玉镯，一个是弄那镯子作为代表性，一看就是石玉镯，吓唬这个孙玉娇，掉了，拿烟袋给挑起。那个是等吉瑞三天，啊，妈妈到料吉日三天，所以这个也是这出戏的特点。那个三天，这个是北京唐河乡的石玉镯，那是刘淑云的石玉镯，看镯子。这是洪小鸡儿，我正好逮那儿找他那个神态，正洪小鸡儿的时候，这都是石玉镯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动作。这是赵群，咱们天津戏校毕业生，现在在上海，唱张派相当不错的。这是段桥，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三个人的神态比较统一，方向也统一，眼光的方向也统一，神态也统一，感情也统一，所以我觉得抓这篇张片还行，一般，很一般。这个那个是天女散花，我就一直等这个动作，我就在那儿等好了，只要你这个绸子一上去我就摁快门。他是站着的时候，绸子起来人堆起来，所以照的不是特别实，因为那焦点不好找，一刹那，但是整体来讲还可以，把那绸子给照上。这个是青年团的一个女刀马旦，红桃山，一个翻身的动作。这是牟维涛演出的陆游，这唐婉这个最后很孤单的，我就等这个镜头，他这个灯光弄得挺好，是在上场门打过来，正好一个灯光，我给起名叫形单影只，就表现了唐婉当时的心境。这个是赵秀君的祭塔，我大胆的尝试了一下，把乐队给照上，乐队是虚的，白蛇是实的，有点韵味，谈不上多好。这是梅葆玖在天津演出这个醉酒，我给抓拍的两个镜头，这是纪念丁志云舞台生活的70年的时候，请这个梅葆玖来演出清唱，我一看老爷子真高兴，拿着花之后大乐，我这也真难得，难得的笑得这么开心，我给抓上。这是吕阳的，索云囊，一个害羞的一个镜头，我给剪裁的这个把脸突出出来，这都是。这张照片是李世济，也是两个人的神态很统一，这也很难得的。我写出书的时候，我想征求他意见，他不行呗，我太胖了，他不让用了。可是实际神态很好。这是迟小秋，也是索林党。照他的动态，这是常秋月，常秋月给我打电话来，我准备演出这个乌龙院，能不能过来一趟？我说行，我过去给他 在长安大戏院给他照。我觉得常九也表演还是不错的，啊，正好这两个人怒目相视，啊，他能够说明这出戏的特点吧。那是江一山的望江亭，就是一个肚儿大大藏一个亮相，就是一刹那从船上下船，我给照的全身上就等这一下抓的。那个是大纪庄河南班，这个因为我不知道人家叫什么，因为我出这本书的时候，人家社长一再要求得给我本人签字，要不然闹麻烦，肖像权乱七八糟给你找麻烦，这也没查出叫什么，所以就这本书呢也没用上。这个是青春版的《游园惊梦》，苏州。这是咱们我们京剧团李静，也是著名的花旦演员，相当不错，相当不错。这是赵秀君、刘树君的起介。一般的这个文戏就得抓神态，武戏抓形，文戏抓神。这是高树芳的探母，也是抓他那个神态。这是李佩红的《春闺梦》，这是李红唱老旦的《杨母女将》佘太君。这个佘太君这张照片他哪儿全用，他可有了。这是石小亮三岔口，那个石小亮的道叔，群英会里的道叔，我也是等，因为我知道还有这么一个动作，我等来的，提前等。这个就是尚长荣，咱们天津市庆祝申奥成功啊，搞了一个演唱会，尚长荣，我在台底给照的，挺雄伟。这是谁？孟广禄，二进宫。这个是马踏青苗，战宛城里的，这是杨光，因为我看过侯喜瑞，这是侯喜瑞的拿手戏，我看过他这有那么一个动作，所以我赶紧上二楼。因为这在一楼拍不出来，所以必须从二楼角度往下拍才能这个才能拍全，所以赶紧往楼上跑，就为抢这镜头。这是董文华，五百年前孙悟空，他的下场一动作。这是这是这个探母，探母这个是是李俊啊，哦，施一红，这个我真的看不出来，忘了，施一红啊，石敏啊，这个我也是抓的两个人，这个这舞台照两个人三个人同时的神态一致的时候，都有神的时候很难找。哦，对，对，李俊是你，这斜着看不见。齐了，还有吗？行，这是不好意思耽误大家时间。
感谢您这么精彩的讲座，
谢谢谢谢，
我代表观众向您祝贺。
好，谢谢谢谢，
这还有一张
好，谢谢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。
来人，
唱一段。
谢谢谢谢，
这字儿是传承江派。
好，谢谢谢谢，
不成敬语，
谢谢。著名画家著名画家崔英，太早了，是吧？哎呦，不，先帝先帝先帝。
要是从书店里边要买的，特别便宜，30块钱，因为咱们在市场上买都35块钱。
交流交流。哎，不错，
太
阳，哎，好，谢谢你。
落后。
看我的吗？
再说几句。
您得让贾老师签名的那个书
位。
不着急，最后。
哎。耽误大家时间呢，不好意思。我再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小生的唱念做打，但是时间来不及了。我先说这个念吧，啊，念两句吧，学会啊，好。我的理解，这个念呢，就是三两唱，七两念，三两话白，七两，就是念相当难。我到戏校教戏，我问孩子们：“你们练喊嗓子吗？”不喊。我那干什么？我就给他说群会。我说你距离群会还很远，但是要练念，要念出感情。群会我就是一个定场诗，啊，一个那大段昔日曹操兵少那大段念白，我认为都应该念出感情来。这个戏它有韵味，它有味道，观众看起来它有兴趣。群英会这四句诗就高度概括了当时的背景，当时的历史背景。刘表无谋霸业空，就因为刘表无能，没有挡住曹操向南方的进攻，所以才引来曹德下将军。假如刘表能把曹操挡住了，我东吴不会造成目前这种危险的境地。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，吴侯告一死，吴侯决策陈英武，本帅杨威显战功，表态。所以俩人泛泛的把这四句诗念完了，我嗓子也很响，观众就认为是一种城市没有身临其境的感觉。我就认为这四句应该这么念，因为十几年不唱戏了，这嗓子够呛，听听味儿。刘表无谋霸业空，引来曹操下江东，吴侯决策陈英武，东都杨威觉得就比简单的念有意思。还有一个周瑜心度度量狭小，他一看这诸葛亮能力太大，后来不有句台词吗？计生于何生亮，他就想借刀杀人，让诸葛亮去劫粮，借曹操的手把他杀掉，因为他知道曹操曾经用这种战略把袁绍的粮草都给劫了，使他没有粮草，造成军队混乱，曹操才以少胜多。他想曹操既然用这个计去害别人，他自己肯定得有防备，所以周瑜要动员诸葛亮去劫粮，自作聪明。所以要把周瑜这个自作聪明，把他这个心态，我想要给他念出来，观众就感觉有意思。我再给大伙儿念念，不见得对。 曹操兵少，袁绍兵多，而曹三身少者，应用许攸之谋，先断夫超之粮，然后取身。今曹兵80万，我军不满5万，也能拒敌。以一避虽，先断曹植粮道，然后破之。我已探知曹营粮草屯于巨体山，先生久居汉上，熟知地理，甘烦先生带领关张子龙丹，我已驻兵千人前往巨体山接粮。此乃各位知人之事，先生万勿推错。
假如这么念，我想要是比平平淡淡，你嗓子再响，念不出感情来，也是一种遗憾。是不是？他可是，哈哈哈哈
哈！唱一段吧，说唱。
再说唱，这个小生的唱也同样也要唱出感情来，因为我的老师袁文斌先生跟我讲，叫以歌咏言呢，唱就当话讲，当说话一样。说话都是有感情的吗？我再举秦桧的例子，曹孟德领人马灌接粮道，巨铁山必埋伏将士英豪，诸葛亮此一去性命难保，这是我暗杀他，不用钢刀，非常自信。我小声给大家唱一唱。唱出来了，念吧。对不起，
曹孟德领人马灌接粮道，巨铁山必埋的功，将士英豪，诸葛亮此一去性命难保，这是我暗杀他，
这是有什么
不用钢刀，
就把周瑜的心境给唱了。可反过来，同样是摇摆，凤凰城募集地一上场，今日里闷无聊，郊外游玩，他是另外一种心境，就不能这么唱。
今日里闷无聊，郊外游玩，柳丝儿随风飘，春色无边， 桃花黄心花开。对了，对了，对的。春色无停止。看见小花脸跟成熟了，看那长衣长着脱衣少年，马上态度变了，心情变了。所以说不同的人物，不同的背景，不同的感情，要唱出不同的味道来。虽然戏是假的，但是我们要让观众感觉是真的，才能让观众看着舒服，看着满意。我就说你演员不动感情，那观众能动感情吗？你都不往心里去，那观众能往心里去吗？所以我这个我在演包公之战鲁寨郎，鲁寨郎是反面人物，就类似于高登式人物。我念词儿，我就是完全改变了小生一贯的念法。他在坟地里看见张圭了，张圭是他手下的，看见他妻子来上坟了，没想到他的妻子这么漂亮。在这个鲁斋郎的眼里的没有王法，因为他跟皇上经常下象棋呀，所以他目无国法，想干什么干什么，肆无忌惮。所以他念词就是说，张圭，你为何有这样美貌的妻子？你家大人却道无有，却是未婚。你假若按小生的唱一般的念法，张圭，你为何有如此美貌的妻子？你家大人却道无有，却是未婚啊！完了，人物没了。当时我也是下了一番心思，怎么念这个词儿不好念呢？我说干脆咱来大胆的吧，把鲁斋郎的性格给他体现出来，不讲理呀！张奎，外问你，你为何有这样美貌的妻子？你家大人却道无有，你当为何啊？你当为何？
不讲理，
人物出来了，就是不要墨守成规。艺术本身是在人去创作，给了你这机会了，你就要去创作，要把人物演好，把戏演好，把人做好，做好人，演好戏。还有一个小生还经常会遇到很多种角色，反差相当大。穆桂英挂帅的杨广属于娃娃生，现在很多剧团的杨丽江啊等等的这个杨广都是由女演员来扮演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小那个剧团的小生不胜任，他只能演周瑜，只能演王金龙，他演不了小孩，这又是另一番功夫。可我恰恰是这出戏起的家，因为64年丁人要排这个戏，好几个老师都当时都40-50岁了，不愿意来个小孩。当时问我你会不会，我说我会，自己要想当演员就得山火练鞭，学了等着，我不能我这百货店开门大都没有，那谁要什么钱进货的来急呀。所以这出戏好多戏都这种情况， 他们这个领导问我你会吗？我说我会。好啊，那你排吧。没想到我这一想来，当时李忠威他们几个人说就他赶到一演出，没想到剧团里头全打响，因为我原来老跑龙套，根本来不上活儿。你想想，我前面有四个老师，五个可以说是五个老师，王世霞、季尚春、季彦龙、黄润，还有个田雨欣，哪轮到我呀？我刚十几岁，轮不上我。可是这个小孩啊，上了一个台阶儿。当时有几个演员，几位老师都不错的，像王平的叔叔王宝来，爱开玩笑，就有几个人就是写了一首打油诗。一出挂帅啊，一出挂帅真不赖，通过运动挖出来，因为当时白花带着搞四星嘛，通过运动挖出来啊。哦，这个第三句是这个一激动吧，通过运动挖出来，一出挂帅真不赖，又是德来又是才，因为我原名叫贾德才，啊，又是德来又是德才，最后又饶一句，龙套还得来一来，就当时真正的步入小生还有距离。另外上面还有四位老师都正在当年，都是四十多岁正当年，所以。这随团，因为我是在戏校，在东北阜新戏校，就是施小青的那个剧团的戏校，待了三年，到了天津，进了少先队，就跟李经文啊，我们都是少先队，高淑芳啊、李英杰啊都少队。后来团里管不了了，就把他们都送到戏校去。袁开说，因为我在戏校待了三年，进门能来个龙套唱手了，能来活了，你给我留着。所以我的一直随团，可随团有优点有缺点。优点呢是能看戏见着他，跟刘丽或梁张世林丁志云这些大名角我看得懂，我学戏的机会也有，所以有优点。所以说这个没想到这出挂帅之后就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就来了，就把我赶出了京剧舞台，让我卖书去。我卖了十三年书，正是当年的时候，十八岁到三十五岁，你说我是多好的年龄嘛。所以恢复传统戏的时候，我到北京去看戏，把我调回京剧团，团长给了我300块钱，当地震的时候马路还全是方正门，让我到北京去看戏。我到中山公园里边的音乐堂去看德学涛，他那天是跟这个赵远霞演《白蛇传》，刘月涛在化妆室就跟我说，这个文化大革命啊，把咱们小生算糟心苦啊，不改行啊。所以说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，整个这个行当都受到了损失。对于我来讲尤甚，我这卖十三年书，我绝没想到四人帮能倒台，我绝没想到我能回过传统戏，所以我全是扔下。京剧团把我招回去之后，我一点信心没有。我是重受28岁，现压腿现翻掌。当时我住在南开大学的临建堂，就是南开大学图书馆的后头。我爱人去上班了，我趁着孩子还睡觉的时候，蹑手蹑脚的出去到南开大学。周总理的那个塑像前面那有个河边，有几棵小树，我在那儿去喊嗓，在食堂去压腿去练功。我记得有一天早上我正喊嗓子，我们的邻居就跑着叫你快回去，孩子醒了再放哭啊，哈哈。我真不易，我非常珍惜这次回到京剧舞台，因为我从小爱戏， 因为我的上小学的时候，我的老师是教历史的，讲得非常好。我再一看戏呢，能对上号，所以我对戏就特别感兴趣。我记得我小时候，当时四年级的时候，我就跟我爸爸要钱买了一个行李绳子，捆行李的那棉线绳子是白的，我就给那弄墨水给染完了，我就在身上瞎捆一气，拿刀就瞎刷，就这么爱戏。所以说我非常珍惜这次返回舞台的机会，压腿练功学戏，没有一天闲着。我记得有一天就正好是传达这个，那是六几年时候传达这个彭德怀事件，我们在中国戏院住的人都得出去，不许听，因为他要求是十七级干部相声问题，都赶出去。我呢就拿了低雷暖壶上了五楼，你散会，你开会了，我不下去，你散会了我再下去。这个五楼就我一人练功，我每天跑圆场是30圈，正十圈、反正十圈、八分十圈。因为那天就我一人，我也不着急跑了，跑了30圈，哎，还行，再跑30圈。那天我跑了160圈。因为我的腿不是特理想，比较硬，我练功我压腿的时候，这腿上都搁那个压迫颈的大铁坨，挂在我这个腿的膝盖上，压着腿。我是太爱这个戏了，所以文化大革命对我的打击确实太大了。所以这次恢复传统戏之后，我非常珍惜这个机会，确实下了不少功夫。可以这么说，文武昆乱我全唱了。我就说京剧团没有因为小生不行这出戏拍不了，没有。所以这是我心血给我带来的一个荣誉吧。所以在这里也要感谢我的王世霞老师，感谢我的袁文斌老师，他们教给我做人，教给我演戏。我再说一首插曲吧，最后作为结束语。叶盛兰先生舞台演出那是可以说出类拔萃，但是有一点，他学戏慢。当初排柳荫记的时候，就在王瑶卿大马神庙28号王瑶卿家的院子里头，王瑶卿住北房，我们先生住西房，所以我们先生都亲眼目睹这排戏的过程。叶盛兰先生他不敢去，他怕王瑶卿刺儿，没面子，我这么大角儿，我一给我说我来不上来，会让老先生刺儿我一顿，太没面子，怎么办呢？他找了个替身，哎，你去排去，你排完了回来交给我，等我差不多了我再去排。还有一个就是这个《白蛇传》，也是王瑶卿给拍。断桥有一段，你为何将我卖杀？端阳佳节引雄黄，这段唱，当时排排了，这个王瑶卿先生说这应该是加调唱合适。那么你完了没事儿，显得弱。当时田汉在场，因为这个戏主要是田汉帮着改编的。田汉说对，有道理。当时田汉就写，他写完交给王兴先生，王兴当时就编出来了。所以这段唱这个剁板沿用至今。所以说这个京剧大师们确实有不同凡响之处，让我学一辈子也赶不上。今天耽误大家这么多时间，不好意思，谢谢大家。
谢谢。 谢谢谢谢谢
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
谢
谢谢谢谢谢谢谢谢
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
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
不知道，据说没了。
啊、
他的
邮箱号给我，
邮箱号有，
邮箱号。
回头我告诉你，就是能够交给我朋友。
然后请来他去。
哎，那不不不，
哎呦，我用上您的
名字，
叫
您那名冠上没有吗？
别碰那水。
你贵姓？多大岁数？
别碰那水。
67岁。
大娘。
您那名片上没有，没有邮箱号。
姓贾，一家。
一家一家。
可以家族的。
大老师，您那名片上没有，没有邮箱号。
没有。
哎呀，然后您要给我拍着好不好？别一个，
那我这
边，咱一个跟一个厂都拍着，我们都一个的。
怎么呢？
哎，咱一个个的，别拍，别厂。
这，书，
书上的签，哎呦，
写哪儿？
红皮儿上，先第一本。
好，
您给我签这个小本儿。
您他们这边都拿笔。
我有钱，我就
给我拿着笔。
那也
拿着
拿笔，拿笔，拿笔。
您这是在哪买的？
是我车房。
那肯定。